谢谢天父，你降下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中。圣灵就是神，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惊醒，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对待圣灵。愿圣灵充满我们，愿圣灵洁净我们，也让圣灵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社会的不公平，经济的不稳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压力挑战。但是我们所讲的道理很多时候只是理性的探讨，和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相脱节，因此基督徒普遍感到软弱。你可以跟很多基督徒交谈，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我软弱，普遍的感到需要能力。所以很多人就转向了灵恩派的教会。今天每年灵恩派的基督徒增加900万，每年全世界50个最大的教会，所谓最大的教会就是教会人数在50000人以上，灵恩派占了一大半。所谓灵恩派就是强调圣灵，就是强调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这是20世纪基督教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虽然得救了，当然我们不怀疑他们的得救，但是不敢传福音，没有胆量，有的甚至还以福音为耻羞耻，在公共场所连谢饭祷告都不好意思。为什么？害怕，害怕别人看不起，害怕同事或者同学不理解。我过去也有这个感觉，哎呀，谢饭祷告不容易。昨天我在亚地马，有一位弟兄还给我提出来，他说谢饭祷告到底是不是很必要的。他说他跟他太太两个在家里吃饭，常常吃到一半忘了谢饭，我们再停停再来谢饭，没有这个习惯，也很难坚持。我就给他讲了一个见证，我说我自己这次到了华盛顿 DC， 那是7月8日，在那里我们参加了华联会的年会，很有收获，见到很多牧师，150多个牧师，我们在那里有一种很好的团契，我本人和师母都有很大的收获。但是除了这些最重要的收获以外，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我遇到了我的老同学，我的大学的同学，我的大学同学，同班同学，同班的班长，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住睡同一个床，双人这个上下铺，他睡在上铺，我睡在下铺。46年没有见面了，62年毕业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46年以后又见面了。我一见到他满头白发，我说你怎么这么老？他说你也不年轻啊。有时候很难看到自己，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老同学才知道我真的老了。我告诉他我现在做牧师了， 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不可能忘记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餐厅里，八个人一桌，每一次我都看到你吃饭的时候在祷告。他说在这样的当时，1958年到1962年，在中国是一种很非常的形式。他说在这样的形式下，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坚持祷告。我不知道你信仰的内容，但是我知道你信仰的真诚。46年过去了，我忘记不了。哎呀，我今天才知道谢帆祷告原来有这么重要。谢帆祷告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你不需要多讲，你把你的福音表现出来。如果你的福音表现不出来，你再讲多也没用。一个人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是很重要的，没有这种得救的信心，你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了信心，你不能满足。不要以为我已经保险了，我上天堂，我们还要活出我们的信仰。今天基督教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不是福音传的不够，而是基督徒的行为不够有力，没有圣灵带来的能力。要活出基督的形象很困难。我们看到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以前，在一个女佣人面前，他都害怕，怕得三次不敢承认他的主。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敢在官府，在罗马兵丁面前放胆传道。这是何等的改变！当你被圣灵充满了，不管环境有多么的艰难，你就敢放胆为主做见证，你不怕得罪人，你只想讨神的喜悦。100多年来，灵恩派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也受到不少的批判。最初在20世纪的初期，有人认为灵恩派灵恩运动是一个异端，因为他忽视圣经，他注重主观的经历，失去了真理的客观性。所以在50年前，大概在50年代，1950年，在美国出现了福音派。我们宣道会，我们这个全国美国宣道会，我们华人宣道会都是福音派的一个成员。福音派的重点在哪里？福音派的焦点就是在基督，不是个人的经历。福音的大能表现在基督的宝血和神的话语中，不是外表的一些特殊表现、特殊经历。从一开始，福音派就强调圣经的权威，也曾经从圣经的立场对灵恩派有所批判。但是在过去的20-30年中，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逐渐归向圣经，着重教导，他们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同时，我们福音派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和偏差。我们开始强调圣灵的更新和充满，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这是20世纪最后一段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福音派和灵派正在不断的靠拢。现在我想给大家看一段 真实的记录发生在台湾。这是台湾万人祷告会上福音派和灵恩派的弟兄们，他们彼此悔改。开始。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呢，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今天是聚集了万名的基督徒要齐声来为台湾祷告，他们希望呢能够借由上帝的荣耀和恩赐，将正义和公理彰显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谢主播各位观众，在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今天是聚集了上万名的基督徒，他们要齐声来为台湾祷告。那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借着上帝的荣耀，那将公理和正义彰显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像觉得这个比较强一些。如果真正的都是我们解释出那个我们是这个公司解释是一个弟兄姐妹不能够做这个工作，我们弟兄姐妹是我们出过这个工作不是专注的状态，我们在身边的时候不能够我们的
我们回来我们说
这是发生在2006年台北市的一个祷告会，我们亲眼目睹了福音派教会的代表认罪悔改，灵恩派教会的代表也悔改。20世纪的末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福音派和灵恩派正在靠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更重要的是互相学习。我们之间的距离正在拉近，或是圣灵，我们会过分的注重知识和理性，失去了火热的心，也就没有能力去进行属灵的征战。但是忽视圣经，我们会过分的注重主观的经历，失去了真理的客观性。几年前呢，朱建弟兄主持了一次会议，他正要这个组织北美大陆使团这样一个大陆传道人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包括了袁志明弟兄、刘同书弟兄、张明姐妹、张伯利好多了，冯秉成等等。所以他在成立这个北美大陆使团的时候，他请了我们几个人这个一起来为这个北美使团、大陆使团要走的路线先来商量一下。在这个会上有灵恩派的弟兄啊，他们代表了他们的这个思路，他们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就是要走江秀琴的路线。当时我也参加了那个会，他们同时也想征求我的意见，你的路线是什么？我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我说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圣经，一条腿是圣灵。我们永远不要离开圣经，另外再提出标准，同时我们永远要谦卑地接受圣灵的引导、控制和充满。对我们福音派来说，对圣灵的认识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主题。我们长期以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圣灵的工作。 基督徒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是软弱的，人不值得依靠，但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多少基督徒还是在靠自己。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靠，神离开我们又很遥远，最后是不得不靠自己。我们想把困难交托给神，但交不上去。你有没有这个体会？交托不容易，交上去了好像等于没交，所以最后只好自己背重担。不仅在依靠神这件事上我们靠不上去，在很多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常常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好多人有这个愿望却没有行动的力量。基督徒感到困惑，基督徒感到苦恼，为什么他们想做的做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摆脱这个困境，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参加主日学、门徒训练、查经会、祷告会，甚至到外地？好像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自己总是不满意自己的表现。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用不到失望。当年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跟随耶稣3年之久，听了耶稣多少讲道，多少次专门的教导，见到多少耶稣行的神迹奇事，但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有的人重新回去做他们的老本行，打鱼去了。为什么3年的训练，耶稣亲自的训练，还没有使他们摆脱心里的害怕？虽然老师对老师有很深的感情，愿意一辈子跟随他，但是面对现实的考验动摇了。人很软弱啊，如果你不知道人很软弱，那你还有一段时间要去体会。人软弱到一个地步，他虽然知道自己不可靠，但是他也不能去依靠神。要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需要信心，要把信心表现出来还需要能力。能力到底从哪里来的？耶稣怎么能放心把建立教会的大事交给这样一批软弱的人呢？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怎么放得了心？但是耶稣完全有信心，因为他有最好的办法。他的办法是什么？在他离开门徒升天以前，耶稣告诉他们，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教会的诞生就是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带着能力把福音传给不同的民族和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听见那些门徒用自己的语言讲说神的作为。今天教会在地上已经经过了2000年的考验，中间有多少的迫害，多少的干扰，他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都需要能力，但神给我们的是圣灵。圣灵能带给我们能力，但圣灵不是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严格的说，神不给能力的。我们常常求神啊，给我能力，神啊，给我智慧。严格的说，这种祷告有问题的。神不给能力，一个罪人有了能力，可能要犯更大的罪。所以，神只允许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是什么？ 当耶稣升天以后，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派到地上来了，这就是圣灵。我们通常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就是这第三位。我们今天就处在圣灵的时代，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来干什么？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就是使我们认识神。正如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将神表现出来，让人真正的认识这位神，通过十字架认识神。圣灵进入世界的目的也同样如此。约翰福音14:16说，我要求父，耶稣的祷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基督教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特别的地方，就是人家都要到圣地去朝拜，朝拜他们的这个教主，朝拜他们的这个领袖。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神在里面。所以啊，认识神就包括三个方面：认识圣父，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认识圣子，耶稣基督；第三，认识圣灵。今天不知道你对圣灵的认识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圣灵不是地狱神，圣灵不是第二等的神，或者附属于神。有人这样说，圣灵就是神的能力，不是神本身，这是极大的错误。摩门教认为圣灵是一种物质，不是神。新正统派 New Orthodox 不承认圣灵是一位有位格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们认为圣灵不过是神的一种工作现象而已。公元325年，基督教的尼西亚信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圣灵是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有排名先后的分别，没有等级的分别；有工作先后的分别，没有地位争辈的分别。圣灵是神，耶稣基督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不是三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是有位格的神，这点非常重要。今天我想给你特别提醒的，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位格就是 personality， 位格就是指他拥有智慧、情感、意志的神存在。圣灵就是神，他像神那样全知全能，他可以被人接受，也可以被人抗拒。位格是一个神学的名词，通俗的讲就是有个性。我们人有个性，动物个性不太明显，非圣物这本书这个作者根本没有个性。龙卷风没有个性，它要破坏一切，你不管对它好还是坏。我们小说描写这个风在发脾气，其实风没有什么可以发的，没有脾气，它没有感情，它只是一种能力，能力没有个性。但圣灵是有个性的， 你可以体贴他，你可以欺骗他，你可以使他担忧，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他感动你，你可以消灭他，甚至你还可以亵渎圣灵。所以你同圣灵可以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今天跟圣灵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圣灵在你身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如果要讲基督徒的话，每个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你观察一下，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是不同的，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地位是不同的。所谓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在你身上有很高的地位，你是被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还是你自己管理自己？加尔文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证据和幸福之间是有分别的。虽然我们针对圣经真理，我们可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传福音给人家，我们常常要辩护，我们要讲出证据，我们要讲出圣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人相信，保证人接受。我们还需要圣灵内在的见证，在他里面，在那个不信的人里面见证，他才会信服。只有圣灵能使我们顺服在圣经真理的证据之下。把圣经当一本书来读，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作为书来读，你只要认得字你就可以读，但是你要遵行圣经里的话，你必须要圣灵，没有圣灵你不可能遵行。我们来看看圣灵的神性。在使徒行传中第一次提到教会，你知道在哪里？使徒行传是 一本历史教会历史的书，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在哪里？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一节，全教会。哎呀，第一次教会这两个字出现了，提教会这样一个存在，同时也报道了一件事件。什么事件？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巴拿马的人，他卖了自己的一块田，把这块田的全部收入带到使徒脚前，供应大家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在这个同时又出现了一对夫妇，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也卖了一块地，并且假装把全部的收入都带来奉献，告诉使徒这是我卖地全部的钱。那实际上呢，他们隐藏了一部分，他们留下了一部分。其实如果他们卖了那块地，只带一部分来，并且讲明我只奉献我卖地的一部分，或者卖了那块地他们保留全部的钱，他们不奉献，都没有问题。问题不是奉献的数目和自己保留的部分，问题是欺骗。欺骗的目的是干什么？他们想为自己，他们想得到自己没有做的事，得到别人的夸奖，得到教会的夸奖。哎呀，这位亚拿尼亚弟兄啊，这位撒菲拉姐妹啊，你真是不错啊，你能够把你卖地的钱全部奉献了。他们想得到的就是这个名声，得到这个名声，其实我想也是我们有时候想的嘛。我们想花比较少的代价得到比较多的效果， 不少人有这个，我自己也有。所以彼得指着亚拿尼亚，让撒旦激动他，激动他干什么？欺骗圣灵，欺骗圣灵啊！所以你看这个今天圣经的话，他把对圣灵的欺骗就等同于对神的欺骗，所以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我再重复一遍，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要小心啊，要小心啊！神对这个罪采取了最激烈的行动，当场判处他死刑，取走了亚拿尼亚的生命性命。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啊，很多人不理解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但是一切对神犯罪的人，对神犯罪的人都要受到神的惩罚。在这个时候，当时那个时候，对正在发展中的教会极为关键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人人都要理解罪的严重性，要理解必须制止犯罪，所以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很害怕。神要用清洁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个教会是神的器皿，教会是神的家，教会里必须清洁。在亚拿尼亚被抬走以后，埋葬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出现了，撒菲拉，他的妻子来了，他也准备等接受大家的夸奖呢。撒菲拉姐妹啊，你真不错呢。他来干什么？他准备等待大家的表扬，大家对他的赞赏。他没有知道，他还不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抬走了。彼得给他讲真话的机会，才问他一遍，这是你全部的钱吗？就这样一句问话，撒菲拉回答的，大家都很清楚，他继续撒谎。所以撒菲拉得到了同亚拿尼亚同样的下场。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他们两个夫妇两个被指控，指控他们的罪是什么呢？阴谋试探主的灵。这个罪很严重啊，这个罪比我们普通的法院判决的罪严重的多。如果你也被判处啊，有这样一个罪，你是阴谋试探圣灵，你自以为神不能对此有任何行动，你自以为你现在做的事不会受到神的批判，其实你等于在亵渎神。记住，包括我自己在内，神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立即当场审判。是的，大部分的审判神都要候住留着，到将来白色大宝座最后审判，我们叫最后审判。但是神他有主权，他可以提前审判，他可以当场审判，他可以立即审判。如果他如此选择的话，神有完全的主权。按照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记载说，全教会得到了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对圣灵要有敬畏的心。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 他来帮助你，他来提醒你，他来引导你，但是你要对他有敬畏的心啊，时时刻刻他都在这里啊，你跑到哪里圣灵在这里，圣灵随时跟你在一起，你对圣灵的态度太重要了。耶稣的神性，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引起很多争议，说耶稣不是神是人，耶稣是被创造的等等，争议很多。但是从第四世纪以来，圣灵的神性没有人质疑过，因为圣灵从来没有以人的形状出现过，我没看到一个圣灵单独的出现，圣灵从来没有以人的形状出现过。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拥有神性，他要施行神的权柄。今天所以啊，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最大的福分，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啊，神随时跟我们在一起，但是这位神也是一位至高的神，你要敬畏他。基督徒要过属灵的生活，要侍奉神，没有圣灵是根本不行的。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的时代，当时犹太人正在重建圣殿，他告诉他们要重建圣殿，不是靠环境，不是靠精干精明能干的领袖，不是靠大家的力量，乃是靠那不可缺少的圣灵所做的功。同样教会，我们今天教会的侍奉，教会施工，不是靠大家的力量，也不是靠几个领袖的力量，领袖的本事和魅力，他完全依靠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所以任何人的志愿、人的方法、技巧、动力，单单是对人的组织有作用、有效果。如果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做一个人的组织，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华美协会，我们要搞一个什么俱乐部，我们这些条件绰绰有余。但是教会不是一个可以凭眼见的组织，它是超自然的组织，它只能用属灵的方法来培育。有人说，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就是虽然它有很好的计划，不断的改进，但是却忘记了一个超自然的因素，圣灵。没有圣灵，教会的施工永远无法完成。内地会的领袖戴德森牧师非常强调这个重要的真理，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传道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同在。人们可以印成千上百的小册子金句，折下来讲无数次的福音道理，旅行几万公里去宣传福音，但是真正悔改的人可能寥寥无几。我们需要的是圣灵，我们需要的是神，不是一种系统。如果我们现在每天接触几百个人，然后我们用一种系统，我们可以接触加倍的人，没有一处人不会接受福音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承认圣灵的存在，我们大部分都接受这个圣灵的存在，我们还必须顺服他，我们还必须爱慕他，我们还必须敬拜他。